分享什么怎么样是复兴的信息。诗篇五十一篇，它的故事背景大部分就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一章跟十二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太阳平息的时候，然后大卫他从床上起来，他在皇宫的平顶游行，然后就看到一个妇人在沐浴。以前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很纳闷，怎么可能在皇宫上面可以看到一个人在洗澡呢？那当我到以色列的时候，就特别注意这一段经文了。所以这个是考古学家他们现在以色列耶路撒冷那边找到的，就是挖掘出来，就是当时候大卫王的皇宫就是在这个之上。那因为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毁坏掉了，那这是考古学家发现，这是皇宫的那时候建筑是在这个上面。所以你如果站在这个平台上面，就是当时候皇宫的平台上面，然后往下看的话，看到耶布斯城，就是大卫的城哦。啊，下一站。所以你从皇宫那个平顶，站在皇宫平顶往下看，看到那个耶布斯城。所以如果有人在平台上面洗澡是看得到的哦。所以圣经记载是真实的哦。所以当大卫他在平台看到一个妇人沐浴的时候，而且看他容貌甚美，然后就打发人将他带来，然后以他犯了奸淫的罪。圣经的记载非常的轻松哦，非常的轻松，又显出大卫他是在一种悠闲的生活轻松的情况之下去犯了这样的罪。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大卫他是应该是要上战场的哦。他不但没有上战场，而且他是从战场退下来。他不但是在战场退下来，而且是在属灵的战场退下来，这才是他最大的致命伤哦。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想大概没有人会反对吧。合神心意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合神心意的人是不是就是无敌铁金刚，永远都不会跌倒吗？他一生都会虔诚的爱主吗？我想不是这样的。合神心意的人他原来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仍然会软弱，他仍然会跌倒，他仍然会犯罪。但是肯定的是，合神心意的人呢，他知道他犯罪以后他都会认罪，他会悔改，他会归向神。诗篇五十一篇，圣经这里说大卫他就是在这种属灵放松的情况下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这是陈总说的。撒母耳下十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于是他就怀孕了，打发人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有一个女士呢，她驼奔，然后吃不下饭，然后也想吐，然后于是她就去看了医生。那医生检查的结果很高兴的对女士说，这位太太，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结果这个女士非常不高兴哦，她说，怎么太太不太太的，我都还没有结婚呢。那个医生就一脸错愕了，赶快改口说，啊，这位小姐，很对不起，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你已经怀孕了。所以于是拔示巴她怀孕的消息对大卫而言也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因为再过几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那时候就会东窗事发。大卫他就不得不想个办法把拔示巴在前线的丈夫乌利亚把他调回来。他希望那天晚上 乌利亚可以回家睡觉哈，等几个月以后，小孩子出生了就换武医师了。可是哪知道这个乌利亚他挂念前线的弟兄，所以他不愿意回去哈。那怎么办呢？中国人说无毒不丈夫哈，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大卫就知会他前线的元帅耶押哈，然后派乌利亚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然后故意败阵下来，然后全军忽然撤退，使得乌利亚就战死在沙场上面。这是大卫他为了喜欢拔示巴，害死了他的丈夫。大卫做了这件事情以后，耶和华非常不高兴，所以他就派先知拿单，就用一个比方去指责大卫。那这一段经文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到七节，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城里有一个，有两个，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非常有钱的，一个是穷人。那有钱的人呢，他有很多的牛群、羊群；穷人呢，他除了一只小母羊羔以外，一无所有。有一天，客人来了，到这个有钱人的家里。”那有钱的人呢，他舍不得把自己的牛群羊群当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于是就取了那个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非常的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神耶和华发誓，行这个人的该死。”拿单对大卫说：“那个人就是你。”大卫听了以后，深深的受到了责备，这就是他在十诫里面犯了至少有三诫的情况下，所以他写下的这一首非常有名的忏悔诗，也是一篇非常伟大祈求赦免认罪的诗篇。这是大卫当时候他心里的感受，也是他当时候灵命的光景。大卫他没有掩饰他自己的罪，他来到神的面前，坦白的认罪，他祈求神的赦免。我们再来看一下诗篇五十一篇，大卫他首先发现自己问题的所在，他觉得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跟从前不一样了。我们知道大卫在之前他跟神的关系，他是神所喜爱的人，他曾经跟耶和华拥有非常甜蜜的交通，可是这种亲密的关系因为罪的缘故，中间已经有了一层隔阂，所以他以前所拥有的现在失去了。所以他说在十二节，他说：“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使你求你使我仍然可以得到救恩的喜乐。”这表示说我现在已经没有救恩的喜乐了，表示他曾经拥有的喜乐，可是现在因为罪的缘故，他失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十一节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因为神的灵离开了他，神的灵没有再与他同在了。天堂纵然有黄金街、碧玉城，可是最宝贵的是神的同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极度的痛苦，不是钉痕的痛，也不是荆棘的痛，是神的离开。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五十一篇第十节，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表示他从前有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可是现在没有了，现在他失去了。这里大卫他渴望重新恢复他从前灵命的光景，他愿意重新跟神建立那个正常的关系。他祷告说：“愿复兴的火再一次的复兴我从前的爱心、信心、热心，在哪里失去了？我愿意再次的悔改， 再次的去得着。他来到上帝的面前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换句话说，就是求神用创造的大能力，使他能够再度的复兴，恢复到从前一样灵命兴旺的光景当中。有一句名言叫做：“基督徒是不会失败，只是我们不会永远被打败。”为什么我们不会永远被打败？因为我们手上握有上帝给我们的一张王牌。其实大卫的罪远远的超过扫罗，但是大卫他很会善用他手中的这一张王牌。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去支取上帝创造的大能力。犯罪唯一的一条路，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来祈求赦免。这是唯一的一条路，也是得胜的第一步。大卫所犯的罪并不是非常的轻微。为什么神仍然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呢？神称他为合神心意，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犯罪，乃是因为大卫自己知道他自己有罪。所以我们在51篇当中，我们看到大卫他的用字，他用过犯、罪孽、罪，凡是所有有关罪的名词，他全部都用上了。对大卫而言，罪不单单只是一个字典里面的一个字而已，它是一个带有伤害能力，伤害我们的生活，伤害我们的生命。所以他的用字从过犯到原罪，通通都用上了。可见大卫的认罪是非常确确实实的，彻彻底底的。一个知罪、认罪、悔罪的人，他必须彻底的去对付罪。在第四节，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第五节，他说：“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他的认罪是非常，是一种撕裂心肠的认罪，是一种里里外外、彻彻底底的。所以大卫他是一个爱神的人，当他犯罪以后，他很伤痛的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大卫的认罪是公开的，是肯定的。我们看到51篇最前面，他说他把这篇诗篇交给灵长，表示他交给他的音乐部长，他把他犯罪，他在十诫里面犯了三诫的罪孽，交给灵长做成诗篇，让全国的人去朗诵。所以他的认罪是一种非常肯定、非常公开的。他是从罪的根源说明到罪的本质，因为罪让他与神隔离了，因为罪让他感觉到他好像被遗弃了，因为罪使他的良心不安，让他觉得自救，让他不再有喜乐和平安，所以他受到折磨，他受到痛苦不堪，一切都是因为犯罪的缘故，而以他跟神失去了那个美好的关系。所以只有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赦免。固然大卫他所犯的罪对不起乌利亚，但是他最对不起的是神，因为他伤了神的心。我们上次有讲过约瑟，他说：“我怎能做这个大恶得罪我的神呢？”他没有说：“我怎么做这个大恶得罪我的主人波提法。”所以他们共同的对象都是神，他们共同的焦点也是都是在神的身上。第七节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我们知道这是旧约时代摩西律法的一种赎罪的仪式。牛膝草是做什么用的？
下一张，
这个就是牛膝草。牛膝草是做什么用的？牛膝草就是当年如果有人长了大麻风，摩西就吩咐祭司用牛膝草沾了血，然后撒在大麻风的身上，撒了七次，然后这个人就可以洁净了。那这里大卫觉得他的自己的罪就像长了大麻风那样的可怕，那样的厉害，所以可怕到一种程度需要用牛膝草来洁净，可见他的认罪是非常严肃非常敬重的。大卫认罪，因为他看重的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此时此刻他最需要的是神，他需要神来复兴他，他也知道，深深的知道，只有神才可以恢复他，复兴他。那他如何来复兴呢？第一个，他是自动自发的。在51篇当中，我们发现大卫他自己发现自己需要复兴，不是拿单叫他复兴，叫他悔改，也不是别人劝他说你要悔改复兴，是他自动自发的觉得自己需要复兴，因为他不愿意长久的处在那个失败和软弱当中，所以他需要复兴。第二个，他对症下药。首先他查出他灵性坠落的原因，然后他对症下药，他在哪里跌倒他就要在哪里站起来，他求神为他创造一个新的心和一个坚定的灵。那怎么创造呢？不是借着我们推卸责任，而是借着我们认罪。我们很容易为我们自己的罪找借口，但大卫反倒承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了他。是的，大卫必须为他自己的罪付上很大的代价，可是他经历了神的管教，神也洁净了他的心，刚强了他的灵，在他里面为他创造一个新的心。所以十七节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只要有忧伤痛悔的心当作祭物呈现在神的面前，归向神，寻求神的赦免，痛苦才可以变成喜乐。上帝不要我们一直生活在悔罪的痛苦当中，让我们过得苦哈哈的，他要我们可以哭，他要我们可以哭泣，他要我们可以悔罪，他要我们可以悔改，但是最后神要带给我们喜乐和力量。在诗篇51篇里面，我们可以算一算哦，他总共有11次提到求你求你求你，复兴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只有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当我们靠着神的力量恩典来认罪祷告的时候，自动自发的去寻求问题的所在，觉得我们自己需要复兴，然后借着从神而来的力量，然后对症下药，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就在哪里站起来。等到复兴以后呢，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见证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在路加福音22章32节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于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然后在51篇13节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当我们个人复兴以后，教会才可以复兴，我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带着能力带着力量。愿神祝福如他话语的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再次透过这个信息向我们说话。你赦罪之恩大过我们的罪犯，我们承认我们常常会犯罪。主啊，你是信实的神，你的应许不会落空。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蒙赦罪的恩惠，帮助我们靠圣灵的大能能胜过试探，胜过罪后罪恶，帮助我们常常经历福音的大能，以至于我们去宣讲你信息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盼望，带着能力，同时也带着喜乐和力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Amen.